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于1月21号圣言主日主持隆重弥撒，鼓励教友随身携带一本福音书，让天主圣言更新我们的生命。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宣扬福音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帮助他人喜乐。教宗方济各要求释放在海地遭绑架的修女。教宗叮嘱天主教大学继续滋养智慧和人性。今年是教宗方济各设立圣言主日的第五个年头，主题为你们要固守我的话。教宗1月21号圣言主日当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隆重弥撒，鼓励教友随身携带福音书，将天主圣言放在个人和团体生活的中心。弥撒中，教宗亲自主持读经职务和要理讲授职务的授予礼，两位女性平信徒领受了读经员职务，九位男女平信徒则接受了传教员的职务。教宗也授予他们每人一本圣经和一枚十字架。教宗在讲道中首先强调，天主圣言不会让我们封闭自己，而是扩展我们的心胸，扭转方向，颠覆旧习，开辟新的愿景，打开意想不到的远景。接着，教宗以教会历史中的圣人为例，指出圣人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以天主圣言为生命的核心。圣言治愈他们，革新他们，使他们成为不同世代的福音生活的见证者。教宗说，他们的生命因生活的圣言、上主的圣言而改变。但我要问，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没有发生同样的事呢？随后教宗指出，许多时候我们很难摆脱我们的安全感和习惯，因为我们像网中的鱼一样被他们缠住，但那接触圣言的人就会被圣言治愈他们过去的旧疾，因为生活的圣言重新诠释了生命，也能治愈受伤的记忆，输入对天主的记忆和他为我们所施展的作为。教宗强调，天主圣言使我们摆脱过去和当下的障碍，让我们在真理和仁爱上成熟，在心灵内种下一颗不可腐朽的种子，它小而隐匿，发芽并结出果实。于是教宗鼓励道，让我们回到圣言的源头，否则我们只会更多地谈论自己而非天主。许多时候处于核心位置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和问题，而非基督和他的圣言。接着教宗向所有在场的人们提出问题，在我的居所，我给天主圣言保留了什么地位？在家里有书、报纸、电视、电话，但圣经在哪里？在我们的房间里，福音书是否在我们的手边？为寻找人生的方向，我是否每天读福音？在我的包包里有一小本福音可供我阅读吗？最后教宗再次呼请信众，也是他多年来一再重申的， 要常常随身携带福音，放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包包里、你们的手机里。我是否已完整阅读四福音书中的至少一部？福音是一部生命书，简单而短小。遗憾的是，许多信徒还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本呢。教宗方济各元月21号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时，醒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述耶稣召教首批门徒跟随他，使他们成为渔人的渔夫。教宗指出，上主喜欢让我们参与他的救赎工程，他愿意我们与他一起积极行动，希望我们担负起责任并成为行动的主角。教宗表示，基督本身不需要人来传播他的圣言，但他却这样做了。尽管行动时有我们自身的许多局限性及我们的罪过。接着教宗说，让我们看看耶稣对门徒们有多大的耐心。他们常常不理解他的言语，有时他们意见不合，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受他宣讲的实质精神，例如服务。尽管如此，耶稣选择了他们且继续信任他们，这一点很重要。上主选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接连不断的犯错，但上主还是相信我们，信任我们，这太美好了。教宗说，将天主的救恩带给所有人对耶稣来说是最大的幸事，是他的使命，是他降生成人意义之所在。在每个我们与耶稣结合在一起的言行中，在赋予爱的美好冒险中，光明和喜悦会增多，不仅在我们周围，也在我们内。接着教宗说，宣扬福音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帮助他人快乐时自己变得更快乐，帮助他人获得自由时也使自己获得自由。宣讲福音意味着帮助他人变得更好，也让自己变得更好。最后教宗敦促信众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回应耶稣的召教？教宗方济各1月21号主日在诵念三中经活动结束时，从宗座大楼的窗口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释放上周五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遭绑架的六名圣亚纳会的修女。这几位修女于1月19号被武装人员劫持，当时他们与其他乘客一起乘坐的一辆大轿车遭到武装人员拦截，车上所有的人都被绑架，包括司机在内。教宗对这个消息表示悲痛，因此教宗悲痛地要求让人质获得释放，同时为饱受暴力和绑架行径折磨的整个海地岛祈祷。教宗表示，我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祈祷，并呼吁所有人为停止暴力做出贡献，因为暴力给该国人民造成许多痛苦。为纪念意大利瓦伊昂大坝山体滑坡灾难发生60周年，该国贝卢诺·费尔特雷教区马兰戈尼主教率领瓦伊昂记忆的未来协会成员，近日前来圣伯多禄大殿朝圣。在此机会上，该朝圣团体于1月19号蒙教宗方济各的亲切接见。首先，教宗称赞这个为纪念瓦伊昂大坝山体滑坡灾难而建立的协会，称他们代表着希望的浪潮。教宗说， 我回想起那些成就了善的大浪潮的每一滴寂静的水滴，救援者、重建者，以及许多不让自己封闭在痛苦中而能够重新开始的人们，你们是匠人，你们是这些复活种子的见证者。这些种子也许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在天主的眼中却是珍贵的，他是在启程的专家。接着教宗指出，瓦伊扬大坝山体滑坡灾难并不是由大坝设计错误造成，而是因为想要在不该建造的地方建造一个人工蓄水湖。教宗说道，我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对受造物的关怀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因素，而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命，正如造物主所构思和安排的那样，关系到全球所有人的未来。而你们面对因环境开发而可能产生的悲剧，见证了照顾受造物的必要性。随后教宗把他的思绪转到了亚西西圣方济各800年前写的《万物赞主颂》，其中将大自然的每个元素称为兄弟姐妹，太阳、星星、风和火，还有水，圣人称他们是有用、朴实、珍贵而纯洁。教宗说，未能欣赏万物之美，并知道赋予事物正确的秩序，停止以致命的贪婪逻辑破坏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中有爱的合作，我们需要有默观以及圣方济各尊重的眼光。最后教宗总结道，他们的临在与承诺仍然表达出感激和钦佩，这恰恰见证出就在那被死亡吞噬一切的地方，生命得以复兴。适逢国际天主教大学联盟庆祝成立100周年，教宗方济各元月19号在梵蒂冈接见了该联盟的代表团，指出成长与发展的100年是满心感激的缘由。圣父教宗首先回顾了该联盟的历史，他们最初是18所天主教大学的联合会，1924年受到教宗庇护11世的祝福，然后1949年庇护12世创建了天主教大学联盟。值此100周年之际，教宗提出了两大重要幅度。第一个幅度是鼓励通过网络来合作。今天世界上有将近2000所天主教大学，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我们必须勇敢逆流而行，在冷漠、两极化和冲突猖獗的地方推广希望、团结与和谐。第二个幅度源自于该联盟的创建宗旨。当时恐怖的战争刚结束，该联盟要成为一项工具，在万民间促进和解、和平与仁爱。令人心痛的是，我们是在战争、在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庆祝这100周年纪念。因此教宗敦促天主教大学努力在各方面建设和平的文化，这需要跨学科的观点。接着教宗强调，教育事业不同于那些依赖完美计划或坚实团队的生意，却要本着激昂的热情予以推动。因此教宗呼吁在场众人更热诚地推动大学校务，在知识团体内携手探寻真理。再者教宗叮嘱天主教大学不可复制不公平、不人性、不宽容或冷漠的社会隔阂。相反的，教宗嘱咐代表团在其工作的所有领域培养友爱。教宗最后对在场众人说，我要求你们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帮助教会以知识的理由和希望的理由照亮人类最深的渴望，协助教会在当代重大议题上 引领那些勇敢无惧的对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释现代自然科学与自尊，再而透过故事分享探讨自尊感与日常生活，最后是增强自尊程度的必要。现代自然科学与自尊感。自尊感的定义可称为自我肯定，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主观评价。自尊包括对自己的信念和自爱，然而与自尊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包括自我价值和自我完整性等。因此，自尊的定义在学术界之间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概念不存在，并可透过外向性和内向性特征水平来更好的衡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自尊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尊重，一是以认可、成功和钦佩的形式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二是以自爱、自信、技能或才能的形式肯定自我价值，即内在的自尊。他认为来自他人的尊重被认为比内在的自尊更脆弱，更容易失去。他也指出，最健康的自尊表达是表现出我们对他人应得的尊重，而不是名声和奉承。近代的自尊理论探索了人类有动力保持高度自尊的原因。社会计量理论认为，自尊的进化是为了检查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接受程度。自尊具有保护功能，可以减少对生死的焦虑。自尊感不只是一个概念，人在其生活中常以行动表达出来。自尊感与日常生活，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半桶水响叮当，或一句英文谚语，空容器发出最大的噪音。原句是满壶全部响，半壶响叮当，意思就是真正有才学的人都很谦虚内敛，而有些没有什么本事但自认为很有才华的人却处处宣扬自己有多了不起。真正有才华之士都是拥有高度的自尊感，面对任何外在的挑战、批评、质疑、询问都能平静地面对响应。反观之，那些知识最少、才华最少的人往往说话最大声、最多。这些类型的人，他们似乎从不寻找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优点，并且常常挑剔、粗鲁和评判。现且听一则故事，狐狸和猴子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在路上他们发现一个洞穴，里面有个神像和两个瓶子。狐狸祈求神像，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会饿死的。神像说，这里有两个瓶子，一个装满食物，一个是空的，你只能用观察来选择其中一个。狐狸说，两个瓶子中有一个装满食物，另一个是空的，我看这两个瓶子肯定都是空的。听了这话，一个瓶子开口了，我才不是空的。狐狸一听，伸手抱走另一个瓶子，打开瓶口，果然里面都是食物。猴子大惑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瓶子里有食物？狐狸笑着说，肚子空空的人最怕人家说他空瓶子，肚子有货的人，你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人最在意的地方，往往是最自卑最紧张的地方，往往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想想看，一个有自信的人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吗？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几个历史故事。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这个洞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迎接晏子。我们再说一段陶渊明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比喻有骨气清高。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邪。陶渊明又名陶潜，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社，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说道，描绘了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80多天的县令的彭泽。以上两则历史故事的描绘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是相同的，西方近代的科学研究心理学的提论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对为人的修养和价值观是相同的。正如如果我们是太阳，根本不需要再多点蜡烛来增加光亮。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需要表现强硬吗？一个真正有内涵有信心的人是一个有高度自尊感高度自信非常自爱珍惜自己的人。然而有很多人因成长过程受到的创伤没有得到治愈，没有建立强健的自尊感，成人后 加上社会环境、经济因素和人际关系，形成了要在日常生活常戴着面具，以假的自我求生存。因此，有些人养成了常说话最大声、最多、最挑剔、怨恨、粗鲁和评判的人格，或是有些是畏首畏尾、事事顺应、讨好他人、委曲求存的人格。可是他们都是生活得不快乐，没有幸福、平安和意义。然而自尊感，这人格质素行为是可以加以调整的，因为大部分是透过学习而成的自我评价概念。所以自尊感低的危机是可以被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释现代自然科学与自尊，再而透过故事分享体会自尊感，最后是增强自尊程度的必要。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正途。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木杖和木棒使我心胃舒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我头上覆油，使我的杯爵满意。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